英文不是生活必需品，但是英文能让你的生活更丰富精彩。我们可以让大家非常轻松，非常多元化，可以听到很多有趣跟英文相关的东西。我是派崔，一起念乐天桃园始终球迷 Patrick， 很开心可以来到大叔野球543。
Hello， 又来到了球迷543啦齁。那这次的球迷543要聊的是这支球队，是我本身其实是蛮欣赏的一支球队啦齁。那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属于那种比较不喜欢 KSU 的啦，一窝蜂跟风的人啦齁。那今天要介绍这支球队齁，在中职的存在其实算是非常的特别。哦，一开始是纳鲁湾台湾大联盟那边并过来的嘛，那一开始在战力跟球迷都是全联盟是垫底的，那后来却肯花重本哦去慢慢的经营哦，甚至是全力去经营主场，大开复数年合约给大牌球星，啊，甚至是支持自由球员交易。也是第一支大开旅外自由球员大门的球队，那也给台湾的职业运动不管是棒球啊还是篮球之类的带给了很多新的不同的思维，那近年来也成为票房跟战绩双赢的好球队啦。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在讲哪队了，那这个就是前第一金刚嘛，然后后来变成南六雄，南美狗桃园，那现在则是乐天桃园嘛。那当然讲到主场经营，那我们就要邀请到在地的始终的粉丝桃园人派翠一起念的 Patrick， 欢迎。
Hello， 我是 Patrick， 我是 Podcast 派翠一起念的节目主持人 Patrick， 那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大叔野球543来分享一下乐天桃园始终球迷的一个心情。那我的节目是专门在讲英文相关，可是不是那种英文哦，是告诉你全世界一些有趣的事情，包括台湾的一些教育的理念，还有我自己很喜欢旅游，我去过48个国家，所以会分享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再结合每一集10分钟5个英文单字教给你。我的节目超过200集咯，请大家记得来收听。
这个也算是前辈中的前辈啦哈。
200集
哦。200集。
哇。上塞啦。
对对对。200集的概念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一周一集。喔、哦、这样是几年啦、
啊、四年啦、啊嗯。
四年呢齁吓死人。喔、哦。好，那既然是原队嘛，不免俗一定要问一下，为什么当初会喜欢上这支球队？
喜欢上拉米狗桃园队，那现在乐天。但是其实我过去支持过不同的球队，那我一开始支持的是味全龙队，但是很不幸他解散了之后，我有一阵子就没有看棒球。那那个时候因为蔡仲南加入了中华职棒，然后加上杨建福也投得很好，然后包括我跟随我最喜欢的球员张泰山，所以我就成为了新农牛迷。然后成为新农牛迷，后来好像是林奕璇或者是徐胜明总教练的时候，那时候我去美国念书，所以那时候我后来就没有什么看中华职棒。那回来其实开始工作很忙，也没有看，直到拉牛搬来的桃园变成了拉米狗桃园队。因为以前我对拉牛印象就是亚洲职棒大赛打得很好，大师兄很强，陈金峰很强很猛，然后跟统一战得非常非常激烈。我也不会看现场直播，我也没有看电视，但我就知道这个新闻。但搬来桃园以后，我就觉得好像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身边的人，以前我可能很久很久没有联络上的朋友同学，大家都在球场见到了。对，还有包括我自己是国中高中大学补习班的英文老师，我就发现不管今天是国中生高中生，我问他们跟棒球相关的东西，其实现在年轻人看棒球真的不多，但是我问他们，他们都说我是拉米狗的球迷。所以拉米狗对我觉得这个声音好像多很多很多，包括在桃园路上会看到桃园的公车上面都会贴拉米狗，然后或者是一些拉米狗的特约的商店，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球队很不一样，所以我再一次走进桃园棒球场，从此我就成为了拉米狗桃园队的球迷。
确实他们是在地化这部分做得非常好了。那最早是第一金刚，当时就是因为两联盟合并嘛，第一有点算是接手算是过渡期啦。那后来就是拉牛拉米狗这样一路进化，那到现在的乐天齁。你对这几个不同过程有没有什么印象或者是一些看法？
有，我的第一个，我对第一金刚印象是不是好像有一个球员叫做许瑶渊打了一只狗。
哦，对对对对对
对，打了一只狗。然后我记得澄清湖棒球场很大，然后很空，然后超空那个时候。然后一开始的第一金刚可能整合也不是很好， 只要任何比赛跟各队原本中华职棒球队交手，那时候不是很精彩，那个落差有一点大，
就被电的啊。
他们连败也是一路输下去，
他们是创下跟兄单一球队嘛，我记得跟兄弟
一整年就没赢过，
没有过球，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后来来到拉纽，那拉纽给我印象就是一支打击非常非常强悍的球队，嗯，所以这是给我最深的印象。但是其实我不记得为什么他们从拉纽从澄清湖搬到桃园，那其实拉纽跟桃园算是同一支球队吧，嗯，是一模一样球队，只是换一个名字而已。那所以拉纽给我的印象是打击非常强的球队，然后陈金峰回来造成很大的一个风潮，嗯，然后亚洲职棒大赛打得很好。
所以你这样子一路这样看下来，应该也不能说一路啦，就是说从大部分时期就是在桃园，对吧？
对，没错。
那你对这一段时期这样子一直看到现在，你对哪个球员是你最印象深刻的？
我选三个答案。
好，
我第一个选2015年的总冠军战，因为兄弟3-1领先。
哦，对对对对
对，15年
3-1领先，第五场的时候。那一场我想说已经因为前一天好像是打到延长赛，然后王胜伟在再见安打，嗯，所以呢已经听牌了。然后第五场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不太敢看那一场，所以那一场我刻意不在家里面，我刻意跑出去看电影，我就是不想让自己看电视，因为我不敢面对那个。就那天王一正玩头，
王一正嘛，
对对对，
那天王一正玩头，一个人扛住了第五场。然后后来大家就知道很熟悉的第六站非常精彩，然后第七站有名的吴安达比赛，
明星
等等
吴安达比赛。所以呢王义振第五场扛下总冠军战，那一场我印象很深刻，嗯，还有一个 play 是我很喜欢陈俊秀，然后我记得陈俊秀，有一场也是对兄弟象队，然后打了一个界外的飞球，界外球结果对手刚好没有接到一个失误，结果下一个陈俊秀就打出了追平的全垒打，在九局下打出了追平
的
全垒打，然后
近的是吗？
延长赛应该是16还是17
?16、17、
哦。16、17的时候。
影响欸。
然后不仅是第九局打出了追平的全垒打，比赛应该要结束了，就要打进追平全垒打，结果他延长赛又击出了再见全垒打。
帅。
爽。
爽。
这个事情。
有印象欸。
对对 对
啊。
而且。
每个球员的梦想啊。
没有，而且这个事情在那个很常发生，就是说一个界外没接到，
就是大难不死。
最有名的第一个开始就是陈金峰嘛，嗯，我记得没错，应该就是陈金峰。
对对对，漏接陈克凡漏接嘛，然后
对对对对，
今年也是有一个啊，
今年
郭富林的那个，
郭富林的，
对
对，啊，
对。那最后一个就是王伯荣的200安，哦，那个时候他199的时候，拉米狗到斗六去比赛，我还跑去斗六看球。我希望可以看到王伯荣的200安，就那天没有打安打，就后来他是回来
陈金峰退休了补赛，对不对？
对，2016年的10月10号国庆日，国庆日，然后看到那一支，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
嗯，对，那个球员的是算是一个记录啦，我觉得对球迷来讲容易记住的地方，所以其实我觉得球团也是要好好的利用这种机会，就是最好这个时期
做一件 T 恤，
不要T 恤一直以来都是桃园队的专长
哦，是球衣，嗯，不是 T 恤，
哦，
T 恤太便宜了，
哦，对，讲到重点
T 恤太便宜，
那个太便宜了，要贵一点的，嗯，而且我的意思说像这种经典时刻齁，如果刚好又有新球迷来看到了这个，
刚好
哇，这个我觉得就是马上那个
圈粉啦，
对啊，
对对对，
像上次丹利，我记得他讲说他是看潘威伦的那一场乌安达比赛圈粉，
是啊，
圈到现在，
啊。那像上次我们不是有一次大叔找去桃园看球，就是
我看他打架，
看到那个打架那一场嘛，抱起来那一场嘛，嘿，也是我老婆的同事嘛，也是马上就说哇，下次再来看桃园，
太
奇怪了，
又来可能会失望，因为很少有打架的。
人家不是为了看打架，他们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最喜欢那个氛围啦，桃园就是把这个氛围带起来，大家在里面一起跳啊，一起喊比较朗朗上口的口号这样子，对对对。好，那我们讲完这个不免俗要排一下我们史上最佳十人，先发投手，
先发投手我选姐姐王一正，
yeah。
因为现在的中华职棒生态那个防御率要压很低，很难啦，真的非常非常难，嗯，但是可以不能磨灭的就是姐姐从日本回来以后她每年都可以贡献出这么多局数，我觉得局数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她其实她很耐投，
哦，对，
基本上每年就是可以给你十胜以上，然后她的局数会有一定的一个贡献，虽然她可能不会有非常非常高的压制力，但这是第一个。那再来第二个，其实王一正已经给大家一个很多的印象，就是你大赛丢给他，他其实不会表现太差，嗯，他可以给你非常优质的扛住一场重要比赛的一个胜利， 他平常可能有时候大家都说他骰骰子，他在骰子，确实他骰到一的时候，就是可能两局都投不完就会爆掉。但事实上，在关键比赛的时候，王一中我觉得是
出老千
的土头，
就会骰到六，
骰到八，是不是？
骰到六的时候就你各队都没有办法，真的，對對對，他那就特别准啊之类的。
对对对，
所以我会选的是王一中，因为这个时代我相信耐投非常非常重要。
本土投手应该不只是只有桃园的，短期内本土投手应该就是姐姐的了，
因为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投这么多年，然后贡献这么多局数的人。
还有一点是说，因为桃园算是比较新的球队。这几年不管是从金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开始洋投就已经在主宰整个中华职棒了，
对，
所以真的能够出现一个到两个这种可以扛重要比赛的本土投手，
几乎
是不可能
的，
对对对，
几乎是太难了。
好，那先发投手讲完了，
好，
后援投手来一个，
我们选乡民最喜欢的乡长陈宇勋。
哦，
对，其实乡长话题一直很多，你会知道说他现在可能没有他的压制力，没有之前的强，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个球队有无法抹灭的一个代表性。当然他发文发超快的，然后他的梗也很有趣，所有的时事是最新的新闻从他们都看得到。但是其实我相信这就是中华职棒欠缺的。
这个确实我之前有提过乡长的部分，就是说他如果可以带动这种风气，当然某些发言要
对对
要稍微修正一点，收敛一点，但我觉得是对整个整体环境是正向的啦。因为以前就是觉得啊，球员都是很避暑啊，都不敢讲话，不太会讲话。但是我觉得渐渐这最近，不管是像乡长，那不管是像我们之前有提过嘛，统一的三鬼，他们面对媒体，我觉得这都很好的正向发展。当然乡长又是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会破救援记录嘛，而且应该还是有机会是扛 closer。
他每年都这样啊，都是开季的时候一开始就扛 closer， 然后就投了跌撞，然后被就会被丢去中继，
对 对， 對，
然后丢去中继以后，然后扛 closer 又不是，他又被丢回来之类的，每年大概都
是
丢来丢去的。
是啊
是
啊
是
啊，
但是我说以球员来说，像同一的外野三鬼，我觉得这种就是要给他们机会去磨练，去知道怎么去回应，媒体就会去访问你啊，
是 啊， 是啊，
那媒体一直去问一样的东西，都一样的答案，他也不会想要去问。
是是是，对啊。那讲回陈宇勋后，这两年应该是说，之前有点投太多了，
对，应该是
感觉得出来他的球速有点降。那不过我是觉得这样啦，就是说每一年每一年去调整又是不一样的开始啦。其实只要不要有大的伤势，我觉得都还是很有机会，
就是还可以投，或许都还可以调整的回来，或许没有那么强。
对对对对对，但是可以靠经验嘛。
没有，他是靠网络声量。
对
网络声量应该是最容易激起对方生气的一个人。
是是是，还有他对兄弟不是有一个这个？
没错，那个招牌手势，
听不到，
听不到那个手势，
听不到。
新的乐天出的那个球员卡，好像全家满299会送那个卡，然后香港的手势就是那个手势。
哦，
对，
这个就是要称赞一下桃园的行销团队。
对啦，
坦白说，我认为虽然感觉好像迎战，但是这个就是话题。
对。
我相信原名一定会很想要抽那一张。
对，他其实他可能也不怕去得罪其他的球迷，但是他吃原名这一套他其实就够了。
是啊是啊，没有，本来球员就各为其主嘛，搞不好哪一天他被交易到兄弟。我说实在，如果有这一天，
也许啊，
他到兄弟就会成为兄弟最受欢迎的那一个球员。
对对
对，这个就是这样子嘛，球迷对球员就是又爱又恨嘛。好，那再来就是捕手啦。
捕手的选择是
刘思豪。
等一下，转队转队
转队
了，
转队了。但攻击至上的小胖林鸿宇。
这个算一下，快，你不是最爱算小胖？
这个您对他生涯捕手蹲不多，早早就打 DH 的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因为我只是球迷，我不知道球团里面的安排，我们实在不知道说当初洪忠总教练是怎么去对他安排的。OK， 球员到底是真的想要自己打 DH， 还是真的想要蹲？我其实不是很清楚啊，我真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小胖虽然可能有时候一整年都没有蹲，但是打中华队友比赛的时候，其实小胖还是我们的主战捕手啊。因为你不可能牺牲一胖去占一个 DH，你能他让他放在捕手，绝对是火力最大化。
对，
而且事实上，连2019年的是12强嘛。特别是想你放在捕手的时候，他还是让他扛第四棒啊。虽然乡民都会酸说啊慢跑啊一大堆之类的，但事实上你就是放在第四棒啊。那放在第四棒的原因，教练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不放别人第四棒，一定有他的原因，就是他可以扛第四棒。我觉得一定有这个原因。那这个原因可能或许不是我们球迷真能去了解的啦。
人家打得出去就慢跑怎么样？
也是啦，他的炮管的确够大。
对对对。
对，所以说为了他的炮火，值得去帮他这样子调动啊。
我们都有玩那个嘛 Fantasy Baseball 嘛。那以这个捕手林鸿宇放在那边，那他就是赢人家20轰啊。
对啊，安打就多人家一百支 啊，不然你想怎样？对不对？
确实的，确实的，火力最大化来看，他确实是一个很好人选。嗯，好，那一垒手，好，陈君秀，我帮你选。刚就表明了
朱玉贤啊，
没有没有，他刚才就说他最喜欢陈君秀，来来来，对嘛，陈君秀，
陈君秀是我很欣赏的一个打者。其实我记得在2006年洲际杯，我有去看中华队比赛，那个时候台湾的捕手就是陈君秀啊。
啊，对对
对，然后陈俊秀怎么那时候跟现在都长得其实一样之类的，那时候就长得很像，
捞起来放啦，
对，真的捞起来放，
高中就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欣赏陈俊秀。那后来我相信这个其实是Lamigo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就是他抽到陈俊秀嘛，
嗯，对
对，他是
抽
他抽到陈俊秀，所以陈俊秀回来，他只有第一年2015年打的不是很没有那么想象中好，对，可是后面你可以看出，你看陈俊秀的成绩。其实绝对是中华职棒数一数二的一垒手，
稳定输出，又是在高端的稳定输出，
还有他防守其实非常好，
对啊，
对对
对,
对，
不错，
不同 level 的啦，然后至少也打过2A、3A 嘛。
对，我觉得他的防守的一个稳定性，帮你看到中华队，你绝对让他守一垒之类的，所以他的稳定性，然后包括只要有危机啊，叫暂停，其实大概陈俊秀都会上去，
对，
然后跟投手讲话之类的。
其实陈俊秀就不能不提打韩国队的那一支啊，
哦，过瘾，
这个我相信全台
很多人落泪，
兴奋又落泪，我那时候打出去真的是超爽的，
出一口气，
真的，
那个时候感觉是这样。
可以来分享一个这个陈俊秀打韩国那一支的时候，我在补习班教英文。那我都跟补习班的学生说，Patrick 只有两种情况来请假，第一个就是我出国玩，第二个就是中华队有比赛，这两个我是不请兵病假的，我上班十年都没有请过病假，所以我就，但是那一天中华队有比赛，但是问题是不敢看，你知道吗？我很怕，就是他说糗到害到中华队，所以那一天我记得是礼拜二，然后我上课，然后我上课的过程中，我就当成没这件事，我不敢看，不敢看，我只有上课六点前稍微这样偷看一下，结果呢，中间的时候我就看到底下其实很多学生、啊，然后就划一下手机看一下现在战况，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刻，那很多那个学生就握拳，就握拳，
懂了懂了，
老师握拳，然后我就赶快趁学员写题目的时候，赶快开一下电脑看一下，哦，陈俊秀三分炮稳了稳了稳了。
这样子情况，你课还上得下去吗？
没办法，我觉得这没
这怎么上啊？
没办法，我
先开直播了，哎呀，不要上了。
所以今天我们全场就是英文，我转播给你们听，边看边讲有没有？
对，所以我这个印象深刻，就打成那个、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打出去所有的那个桌子都会抖一下嘛。
我去，对，
那球真的是
真的，
对啊，真的是棒。
因为那一球还没出去之前还觉得会有变数啊，分数没有拉开，
对对对对，
觉得担心。
对,
对,
对, 对,
对，
像我看球，如果像那种中华队很紧张啊，我坐在那边会感觉那个人我会是变成石化，就是我不敢动。尤其在有攻势的时候，有没有？因为我就跟你一样，我觉得棒球迷都会有
气球，
对对对，
就是说诶，我动一下，
对啊，
这球被三振就是我害的，
对，对，然后也不敢乱讲话，
不干我的事情，
对对。
好，那再来就是二垒手了。
二垒手我选郭彦文。
嗯。
可是其实数据来看我会选郭彦文，但是我个人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打棒球，我个人其实没有很欣赏超级喜欢，我个人没有很超级喜欢超级喜欢。
对，
这个超级喜欢。对，那他站住了这个位置以后，其实很多人就被卡住位置，比如说像叶祖轩
。叶祖轩。
根本就完全没有机会的。郭彦文站在那个地方其实就已经卡住，一卡就十年了吧，我看。
以二垒手这个位置的话，基本上守备为主，那一有棒子的话，那真的是没有。
对。
这个就跟捕手道理一样啦。
对。
你有一只那么大只的棒子，很难去磨灭啦。
但是因为我知道大叔们也会打棒球之类的，那其实我自己打棒球算是一个 OPS 就是上垒率还不错的球员，那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没有很喜欢郭彦文，因为他的攻击模式比较特别，或者是其实也不太选球。
是，
但这种好处就是状况好的时候你就解决不掉他，
而且他会三步是打一个很夸张，就有点像杨耀群那种
概念。对对，是不是有一次是郭宏志被他跪下
来
捞一只拳雷打，太夸张。
对，就是这种，他就是这种型的啦。
对对对 对, 對，
嗯，好，那再來就是三垒手啦。
啊，三垒手一定难选。
三垒手，
因为那个是那个桃园米的痛啊，
痛痛痛。
如果你要看攻击，那你这两年选林立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林立在之前像林志平站在这个地方站的其实真的蛮久的。但是他过去打击其实也蛮好的，他近年来下降真的蛮多的。那以这两来选，如果以攻击的时候我会选林立啦。但是我相信他很年轻，他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成长空间。
对。
但是林志平毕竟可能年纪真的是比较大的一些些。
而且他生涯累积出来也算是还 OK 啦。
他三十几岁，所以打了应该打了十年至少。
有有有有。 而且他当初其实不太完全是靠守备上来的、我记得他那个要上来的前一年是二军打击王、所以他的打击是不错的。那当然在整队打击都这么强的情况下，他当然就会感觉是比较弱的棒次的。
他已经35了。
其实这个也是要酸一下啦，一般外国的球队三垒都是放中炮手啦，那只有中华职棒三垒会去
放功能型的
腿哥。
对，
李志平也拿过好几次盗垒王。
对，
那包括王威成也拿过盗垒王。
不过林立上来之后又不一样啦，林立现在这么全面，有长有短，但是守备要加强。
那守备也是很全面，放在不同地方的全面，都去试试看的全面。
不过老实说，我觉得林立的型应该还是二游的位置，对啊，三垒应该还是放中炮手
比较好啦。
那就没有炮手吗？
是啊，目前看起来没有、
只能放林立是最适合的。
没有看梁家龙可不可以撑得起来啊？
但梁家龙近两都是让他守
一垒啊，
他现在守卫其实是蛮好的。
对，我觉得他不错。梁家龙就是输在他的脚程了、他脚程真的有够慢的，
好像是真的是比较慢，
真的慢。
以前人家都说他很慢，他很慢，我还不觉得。就有一次我看他打个over就跑，怎么这么慢？就是跟我印象中职业球员有点落
差
，因为以前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三株林宏源你们知道吗？很大只，结果他在那边跑，因为他们在那边练跑，我、跑起来就觉得好快，我想说、
就是、爆发力、
这么
对，
这么大只还可以跑这
么快。
对了，三株
就是跑得快啊。
结果没想到梁家龙让我看，他怎么绕垒，
其实他瘦瘦，他没有看起来很
对，
对对对对
对，
结果没想到他的脚程可以
跑很慢。
就差不多实况也球他一啦。
那一段确定不剪掉吗？
没有，我失明，我失明。
好啊，我龙明，那不然我问你哈，你觉得梁家龙跟神拳谁比较慢？请说，光头。
这个是一种心态上的问题。有的慢不一定是慢，这样简单可以吗？
就你看到的慢可能不是真的慢。
对对对对，你看到慢不是慢。完全要
有没有
害我？我觉得这一集出去，那个下面会很多人骂我，原迷骂我啊，富邦也骂我，有没有？好，那再来就是游击啦，这个游击
绝对是不用选，大师用林志胜
啊，对对对，
没办法，这个太强了，因为
真的太强了，对，
他也是完全就占据所有的
打击墙、
打击前面的，不管虽然他是到中信啦、他至少在蓝绿熊的时候一直累积下来，
2004年开始了，
就已经是。
对、如果要选名人堂的话，蓝绿熊啊，还是什么桃园的名人堂，应该他是，
我觉得一定要给林志胜、
第一就第二，
对，
陈金峰跟林志胜嘛。
对，
我觉得陈金峰还不一定，因为陈金峰是后来回来的。你看单纯的累积的数据，其实陈金峰还输林志胜一段哦，一段
哈、
林志胜他是从一开始就
很强，
从蓝绿开始，
一开始进来就是声望非常高，
对啊，
知道这很强，
没有他。从高中就很强，高中的时候我看到他打球球、他那个时候身材就已经很好了，
对啊，
只是传球是有点丑了。但是从散化出来的大概都是这样，像你看像杨森哦，有没有啊？林志胜这种，
就是他这种悍操，想不太到他会是主手游击
哦，对对对对，
有点太大的大只，
有点太大的只，但是
看起来但也没有手的差 ，OK 啊，
看起来这十几年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对
了
对了、
至少他生涯巅峰的时候，他手游击的时候都是在蓝六跟桃园的时候，对啊。
而且他的打击确实
强啊，
豪放，
你想想
打出去那种感觉，
他帮中华队打古巴的时候，那感觉都
对啊，
对不
对？没啥在笑啊你啊，
对，还要杜哈亚运那个金牌，
对，
对
对对
对
对，想到那个在笑啊哈，还有梗图嘛，对，
没
闪，故意闪，要是闪开，
对啊，哎，我真的。
哎、欸，真的，
为什么会去闪？
奇怪，
这个就可能要再回顾一下当时啦，看是不是说那个投手怕左打这样子。
但他前一个
是郭彦文啊、
不是，我是说前一次打击的时候，确实是
没
啥有
成
功，对，
哦对，
就还来一次。好啦，那再来就是外野啦，外野三个。
好，我先选，我第一个一定完全不用考虑，就是王柏荣。
哦，
这个这没话讲了。
虽然打的时间没有很长，但是这个太可怕了。
以后搞不好还有啊，
打了三年，一年加三十年。
哦，真的，他那个三年太夸张了。
两次四成嘛，两年四成。
对，
应该说王柏荣不是在
这个层级
的啦。对了，确实的。那你说去日子，我觉得那是另外一回事啦，因为那个是心态跟那个不能拿来跟这个在做
能力等级本来就有所
差，对对对对
对
对
对。那另外一个我选黄龙毅。
哦，不错不错不错，
没错没错没错。
来讲一下讲一下，
黄龙应该是历史上非常有名，应该强力的第一棒。
没错，
他是不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过去的记录？什么连续打
连
七
个打
七
对，高中
打七哦，就是说
连七次上场，
七次上场就是七次全垒打、嗯、
对、哦、真的太夸张了、嗯、
虽然有些酸民会说什么啊，他是那个时候是旅棒时代，但是
别人没有打出去、
啊、来你来
你
来
你来你来
本节目结束之后在下面留言的人呢，我们就抓来连续投七个打击让你打
不我也不用那个，我就用抛给你也可以，你看你想怎么打，
用踢座啦，踢座放
踢座让你轰、欸、真的很难，那个真的太难了。
对，所以我选的是黄荣宜，那时候我记得他守中外野嘛，
对、
嗯、对，中外野，那陈杰是中华队的一个中外野手，嗯对，所以我会选黄荣宜。第三个，像我犹豫很久哎，我在选、嗯、要选
龙猫郑浩钧，
龙猫
太难选，
很多啦，
好
难
选，
看个人喜好，看个人喜好。
中成佑，
有
对啊，中成佑，
因为
中锋人，
但是他巅峰的时候打击真的非常好，
对，
嗯，真的非常非常
完全打击，
他太过，对啊，对啊，
对对。
然后后来我觉得持续度打得非常高，那很有破坏力，就是蓝一伦，
哦，蓝一伦，
我也选蓝一伦，但是我也想哎，詹志尧。这其实、
哦、这三个都难
选，真的太难选了。我真的很难选这些，
没有一定要选，一定要选啊，
一定要选。
还有个 DH 哦，嗯、
啊有了 DH 我选好了
，DH 谁？
没事没事没事，
当
我没讲
到。考虑什么？
因为所以我选了，刚选了大王，然后选了黄荣毅，我最后一个选的是蓝银轮。
好，
蓝爸爸，
蓝银轮。嗯，我觉得蓝银轮让我看到什么叫做职业球员，你要去很拼这件事情。
对对对，
虽然他真的拼，会拼到受伤。
嗯，常常。
但这个有点太超过，或者是太积极。比如说你一垒安打，就是要说从二垒到你死在二垒前，这个以打棒球员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一次攻
击。而且他几乎什么东西都用扑的哈、
哦。对对，
捡球也用扑的，然后接球也用扑的，跑垒也用扑的，盗垒也用扑的，是打全垒打回本垒也用扑的。
跑一垒说不要扑，还是要扑。
进休息室再扑一下，
回休息室都也扑的，
也扑一下。
我们这个不受伤不行哎、欸。
对，所以我觉得他让你看到职业球员是需要这样子拼，这个才能对请的球迷啊、嗯、买票给你看你的球迷之类的。
确实啊，但是
OK，
但是真的要保护好自己身体，
因为很可惜啊，一受伤就没有了。
对，他是副院长嘛，院长是我们潘武雄嘛。哦，潘武雄确实也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很像，就是
很类似，
就是。他觉得要扑的，他就是得扑，即使他身上还有伤、嗯，他们就是要拼劲去做这个动作。
对，其实有时候我像这种球员，你跟他讲说不要这么尽力，不要这么扑，很难啦。
很难很难。
第一直觉应该不太可能，对。
嗯，因为你上了场，他那个肾上腺素上来的时候，他的直觉就是我要做这件事情，
没有拼就没了、
啊嗯，没错。
所以就要蓝八八嘛，出赛88场，
85场今年。
多了啦，多了。
其实蓝一伦，我觉得受伤是他刚上的头两三年的时候嘛，然后。但是我记得这一两年他就是比较稳定的，就是都出赛至少100多场了嘛、嗯、所以而且他也差不多30岁左右了，也许搞不好他30岁之后的风格，我认为也许啦，因为要保护自己的身体。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说这几年开始这些运动科学进来了，嗯，防护的措施，防护的知识也
观念都不一样了，
对，所以我觉得、嗯像这种譬如说哎、可能立即性的小伤他们可能马上可以处理，或者说不需要哎、可能过两天，那再加上现在还有一些轮休的动作，因为可能球员也够嘛，虽然出来100多场，但是你至少会有几场去休息，
就是我不需要硬打这样子。
对对 对, 對, 對, 對，我觉得那个受伤的几率自然而然就会减少一些。嗯，好
好，
那再来就是 DH 啦，
DH
这个不用选啦，
大家都选一样答案吧。
下一题
不
是这个，我跟你讲，问十个中华职棒球员，我觉得应该十个都会答同样的答案啦、
啊。没错，
你很难去抹灭陈金峰的一个。
你干嘛讲答案？
不是不是，他把不是我
不是
我
不是陈冠镇吗？没有啊，陈金峰。不是啊，
现在陈冠镇
不是。我很怕我说，对啊对啊，陈金峰就说我们不是讲陈金峰的
哦。陈金峰
尊重来宾的选择，
是
我讲出来对陈冠镇，
陈冠镇。
陈
冠
镇，朱玉贤啊。
哦，为什么选陈冠镇？因为他叫小飞机，那就是为了符合那个飞机。
小飞机，
对对对，没有，这个陈金峰确实是
陈金。陈金峰退休战20052人，我知道这个数字已经专门设计过、嗯、但是你很难，你前一次买一个棒球票买到这么难买，当作五月天演唱会来买、
哦、
我觉得就是陈金峰的退休战、嗯、而且我看到太多太多可能我永远都是死对头的某队球迷、嗯、大家都要上网去抢、嗯、所以要去看陈金峰退休、嗯、OK， 不管你是任何一队球迷，大家都会说、欸、在台湾棒球场买一个位置然后可以看到陈金峰退休，我觉得那是蛮不可思议的。还有我记得陈金峰退休的那一刻，除了那一个雕像啊，那个雕像就
什么生气啊，
插龙
那个
插龙
雕像之外，但我觉得影片其实做的蛮好的，你会看到一些很熟悉的面孔，嗯，还包括像上原浩志啊，
上原浩志
哦，大鼻头也有吧？
大比修有，
大比修也有，对，
大比修有在台湾，就记得207队、嗯、所以我说这个是超过台湾棒球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绝对选陈金鹏。
说实在齁，本身不是很爱看退休仪式，原因不是因为纪念这件事情，而是因为我看了会哭。
等一下 我去拿个卫生纸用完。
又两行热泪。
两行热泪、欸。就是我每次看大大小小即使一般的就是没有那么有名的退休，我都觉得噢、哦、我觉得只有运动这件事情可以让人家这么感动。嗯，在他的退休。你那个公司一堆人退休其实就退休啊
冰照、
哦、但是你看到球员退休这种东西，你就觉得、哦、我们看到的还是他场上的努力而已，他场下的努力是更多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回过头来讲，我们运动真的是要好好的发展、嗯、
而且因为我觉得像那一天我很幸运啦，我买到票，虽然坐在很上面，但是进场就很开心的、
嗯、OK 啦，
对，然后我觉得拉米狗其实是蛮用心在做这件事情的，尤其是后来包括请刘百惠董事长啊出来去讲话，然后感谢，然后或者是包括陈金锋讲座他过去的一些训练，就是我们看到他场上真的打得非常非常的认真，非常努力，但是不知道吃几个止痛药，那、嗯、可能你会让腰都痛得不像话，你还是会上场之类的、
嗯、是啊，
这种
是
球迷完全看不到，球迷只会看到说你那天几次安打就这样子而已。
对，
其实我觉得刘宝董事长在14年前迎接他回来签约，我觉得这个部分算是真的是还蛮重要的，我觉得对整个中职来讲重要、嗯嗯嗯、因为在那个时候黑潮还没有开始，然后蓝牛才刚开始接两年的时候，然后打的也不是太好，所以我觉得他那时候不管价钱啊，他做这个事情的这个规格对陈金锋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经典，非常非常好，
三年3000万嘛、哦、
对，没错。
好，那既然讲完好的啦，就要讲到今年比较
哦耶
啊争议的啦哈，
对啊，
换人家问啦，换
思维，你问啦，你问，你我怕被我怕被挤，来吉他先，
那你吉他先，
你先把十个人讲完啦，你先把十个人，
投手王一正，
王一正，
救援投手是那个乡长陈奕勋，捕手林鸿玉，一垒陈俊秀，二垒郭英文。三垒林立或
林志平，
好，林志平，
好吧，
林志平，
好吧，
好，林志平，尤其是大师兄。哦，所以三友是大小师兄。好，那之后外野就是博龙大王、蓝爸爸、黄龙义。
哎，是感觉上好像就除了黄龙义跟陈金锋以外，好像都还可以上场，就是现在还在打
。对啊，没有，因为坦白说，这个就是队史并没有太长。
是的、啊，是的、啊，是的、啊，是的、啊啊啊。
那你前面又是
比较黑暗期
的时候。落后黑暗期、嗯、你总不可能去选一些
比较前面
的，或者是说比较前面的、啊、我觉得这个巅峰就大概就是在这里。
OK，
嗯，
好啦，我吉他先啦齁。
来啦，今年桃园有很多的争议啦齁，他并被酸民们齁戏称为是
嗯球是什么
讲啊，
圆梦联盟。嘿、欸、你的看法是什么？
讲、哦、到这个齁，其实今年有一度到下半季我真的是很不想看棒球。哦，我觉得那时候觉得说这是冲侠，这到底在做什么，都用乱七八糟，不管球队自己也打得不是很好、嗯、然后又有抓放，然后又有一些奇怪的失误、嗯、然后加上误判啊这些，然后包括可能网络上的一些球迷这些东西。那我觉得今天最大的看法，第一个就有问题，就是本垒那个攻防战，嗯，后来本垒攻防战，我就很好奇，如果今天这个 play 他只是因为刚好遇到的是桃园OK， 如果这个 play， 如果今天遇到的是富邦，他遇到的是统一，甚至是遇到中兴兄弟，欸，会不会结果说不太一样？那因为大家的印象就是你过去五年拿了四个冠军，嗯，所以说哇，这就拱了一个，一定就对抗的人一定多，你今天强，你一定对抗他一定多，哇，这是很明显，因为毕竟输给他是一定的，所以说不知道会不会有所不一样，我会觉得。树大一定会招风啦，
对啦，
这是一定的。
如果发生统一师，对不对？就不会出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就不会出现球是公务员的，不会不会，
球是公的，是不是？
球是公的，
球是母的，哎，这种性别歧视
哦。那我觉得后来联盟的处理模式也真的大家都有看到，就真的不是很好。你这件事情根本把球队
甩锅，
直接把推到火坑里面去，球队也不能做什么事，然后就把他推进火坑，然后就越描越黑，越描越黑。然后大家就会开始讲，可是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全部怪联盟，自己球队其实我觉得教练自己要搞清楚。或许我们的新教练龙猫刚上任， 他过去是很好的，他就是打击教练嘛，对不对？他今年上任接彭昱畅的位置，相信压力非常非常大。但是我觉得很多的包括反应啊、判断啊、调度，但我绝对不能说我是专业。但如果今天连我是一个球迷，我觉得我的反应好像有时候都比你还要快。比如说这个其实没有任何需要挑战的东西，那你不需要浪费这个挑战，然后你把挑战用完，你第八局出来说我要挑战，看就用完了，你还在出来挑战，自己球迷都觉得丢脸啊，对对对，真的。
这个就是今年他带给大家最大的争议，就是这个、
就是。对，就是你有没有搞清楚状况之类的、
就是觉得你好像可以无限去挑战，
这太奇怪了、就是自己有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演变到最后，可能你只是上去询问，
他是询问，对。
可是别人的解读就是你又来了，
没错，
你要挑战了，
没错。
然后裁判还配合改判，
这对对
对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多方面的。
就不是只有一体的一面而已，绝对不是只有一体一面。
但是就是刚好这么巧，就是凑在一起啊、
就你已经用完这个次数了，你裁判就不能给看，你裁判给他看，那一定会被人家讲话、
啊，
这是一定的。
就连我们去看的那一场，为什么会打架？某种程度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龙茂有做一个抗议嘛，的动作。刚好那场裁判也改判了。
对
对，所以我说就是这么刚好，就这种特别感觉，就是说哇塞，今年是不是很多事情都针对Rakuten来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种。剧本也写不出来，
对，
写不出来、啊，
是全部都凑在一起，
对，
是刚刚好，
对啊，
哇，
还被抱娃娃，
你说飞起来那个吗？
对对对 对,
对，飞起来。
刚好要讲这一题，就是龙猫的带领，那你刚才也有讲到了嘛，就是说他可能跟所谓红中带领还是有那么一点差别的。那未来你希望他可以有怎样不同的表现？
其实我觉得跟红中比很难，你在一个短期赛丢给红中，但红中确实有他非常非常厉害的能力，这一点全台湾可能教练找出来你没有办法找出几个可以跟他比的。
他很强，因为他会天变啊。他想要下雨就下雨。
诸葛红中，
诸葛、
哦，这我觉得跟红中比很难，所以你今天龙猫总将要接这个其实就很难。但是有一个就像我刚说的，我觉得有时候场上的调度你必须要自己有自己的主见，就是我们不是兄弟好朋友一起打球，他说我朋友跟我说要做什么这个，你要有自己的主见，你要能去说球员说这个挑战不行就是不行啊，不行，不行，现在这个情况下太早了，这个 play 对我的这一局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不要挑战就不要，你要有自己的主见，而不是大家都我听到大家好朋友之类的，这样其实好像有一点难管人。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爱将这件事情让我今年觉得不是很高兴。OK， 因为很明显郭彦文状况不是很好，郭彦文打击甚至可能整年度大概都在全联盟平均之下，
生涯最低潮。
对，但你会一直让他打，一直让他打，一直让他打，会让他打。那事实上你剥夺了很多让过去球员可以上来的机会，比如说像我记得红中过去他会在球季的中段开始去慢慢去替换一些球员，比如说你让邱丹、让陈进，或者是让黄敬伟，这都会上来。黄敬伟今年根本就没有机会打，完全没有机会上来。但你怎么知道其实他？你没有给他机会，他其实根本不太知道。过去连郭永维其实都有在用，但是今年其实他根本没有得到太多的机会。那你把一个人摆在那个地方就卡这么久，所以我觉得爱将这个东西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球员跟教练之间的关系。像赖颖伦，赖颖伦就算他今天手背发生失误，你也不能把他放在二军在那边屠杀二军，他的打击就不是二军的打击。那你放在二军一直在屠杀二军，然后你的一军打击不好，这个真的太奇怪。那你说他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你的一个防守不好，但是你看以攻击为主的中华职棒，你不能这样子去衡量这件事情。
是，
所以说我说球员之间，或许你要更公平的去看待，要给他这个机会。我是觉得这个还蛮重要。他洪一中他不迷信大咖，你发生失误他就把你换掉，你状况不好他就不会让你上，他管你是领多少薪水的。但这一点我觉得，或许现在的龙猫总教练不知道是不是有点人情，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比较迷信大牌这件事情，很明显他状况就是不好。但是你就丢上去这样，你看陈俊秀是受伤，他今年结束去开刀，但你一直让他打，你要让他上之类的，那我就应该多给一些人机会啦。
我觉得啦，应该是说龙猫是从打击教练上来，这个职位就变成是，假设我们说部门好了，原本可能是一个小组长，就他突然变成一个主管。小组长或许要跟下面的人很不错的一个交情，但是你今天已经升到主管的时候，你可以有好交情，但是你在做事判断的时候，可能就要再宏观一点。今年我觉得乐天碰到一个问题，就像你讲的一直上，可是你看得出来他都是用受伤的人去替补受伤的人。
对，
我们在讨论那个乐天的讨论的时候就有提到嘛，就是说受伤很多，可是你会发现都是这些人再去替那个，这个人再去替这个，那但是他轮流的人都还是这些人，并不会有黄敬伟上来、邱丹上来，那或者是叶祖轩，明明他是二军打击王，
对啊，
就是类似这种情形啊。
像我们也讲说，就是他们到季后很后段的时候，然后才 开始释放那些机会出去给那些新人嘛。
可那个意思，那个
好像也来不及了，
没有太大意义，
也、太晚了。
可是我想过，是不是其实是因为你如果有拿下上半季冠军，你本来就有比较好的一个弹性去做一个调度。
是的。
但上半季被突然这样子超车，加七变减三之类的，对不对？所以啊，那压力性特别大、你又更不敢用这件事情。
了解，了解。
对，或许有可能这个
啊。对啊，压力啦，压力啦，因为坦白说，
你接一个三连霸球队，
对，他是要挑战四连霸、而且坦白说，
也是
主力球员都还是这些人，
对，
那这个真的是压力太大了，我觉得。
好，说到这个四连霸，虽然今年挑战失败，无缘成为第一个四连霸球队，但是呢，扣除这以外，桃园在于他的整体形象来讲，他都是算是中职里面的上层的。半趴，然后球衣，然后周边做了很多。
哦，那球衣很贵。
对，就是，对，就是说，他们这些行销整个 package 做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完整，而且甚至是现在的大家，我认为可以学习的目标。但是也有人持反对的意见啊，
像
你
酸，
所以说
全龙跟不上，所以就酸了你，
还差很多啊，说真的。好，那以你的看法来看，就是你觉得他们这一套，他们这个行销这个 policy 来讲，有没有值得可以效法的？然后或甚至有没有你觉得是太 over 的？
我自己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光靠那种很爱看棒球、很看懂棒球的热血球迷，中华职棒撑不了很久。买票进场的真的不够多，比如我们上班的要上班很久啊，下课也很晚啊，你也没有时间带他们去球场之类的，所以你一定要去考虑到其他那些没有很懂棒球，甚至是根本不懂棒球人会愿意走进你的球场，这点还蛮重要的。我自己有教国中生啊，教高中生，你发现他们常常全家人爸爸妈妈会一起带去看，然后或者是我自己教高中生，你会发现有些女生他们根本就看不懂棒球，但是他们都会说，我也想要去看棒球，看起来好好玩哦。他甚至站上去他根本不知道他对手是谁。我记得我有一次带学员去看，然后去看统一，然后对乐天，他们说为什么他们要穿橘色不同的衣服，你根本连棒球不懂好不好，但是他们买票有，他们买加油棒或什么有，他有买，他有买里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蛮成功。然后你看结束以后，那年轻人都会发现实，他就会说好好玩了，我下次也要来玩。其实那一天的乐天根本就是被同一大逆转，好像你怎么气氛输掉，但觉得说好好玩了、我觉得在这个气氛的场合是，所以说光热血球迷，其实我觉得中华职棒可能还不够。可能要更多这些球迷去进场，所以那些包括一些商品啊，这些是很重要的。一开始Lamigo 是做全员主场嘛，
是
对，一开始我相信绝对没人会接受这个创新，就是说分一半啊之类的，怎么叫客队去外野，但是他就把自己的主场建立得很好，那大家就有一个认同感觉，说这里温楚啦，这就我们城市啦，这我们比赛啊之类的，你们其他人去外野啊之类的，那大家也会比较一个安定舒适的感觉，待在自己的一个圈，有点像是我们说什么舒适圈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桃园棒球场对乐天对 Lamigo 来说就是一个舒适圈，其实输了就算了，但是大家其实就是一个舒适圈，
对，然后球衣穿起来，周边带起来，大家都是一个样子的，
对，
就是那个 family 的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当然很多人说什么超越胜败的感动，但我还是觉得身体很重要，我觉得身体很重要，
这一定的、你看赢球就治百病嘛，
那这当然，
你像今年总冠军赛就是很明显例子，你看赢球，统一就
什么都对，
什么都对了，那。
明明年度只有四成多，
干嘛酸什么酸啊？但确实，赢球对于有一点点看得懂棒球的人，他进了球场就有可能会成为是不是这队球迷的关键。
对
对
对，
你说像你一些学生，他可能没看棒球，他可能是去感受这气氛。
可是我没办法，我记得2016年那个拉拉密宫因为受伤很多，那一年、那一年是打得很差，所以我的进场意愿就没有非常的高。
对，这是一定的、
对对，这是一定的。
所以统一球迷就是这样啊，冠军赛我们就很多人进场，输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多人进场啊！
哦，我还以为你差点要说是战机球迷，差点
说差点说漏嘴。
变成说像你刚刚说一个，他们每年会有一些主题的活动啊，或者是比赛过程球员的应援曲，或者是呛死曲，呛死曲从日本罗罗德那边学来之类的，对，他呛死曲啊，然后办演唱会这些，变成在桃园的很多人心中知道说，我们知道。八月好像有一个开演唱会，然后九月初有一个国军弟兄的活动，要去看战机冲场，会觉得在桃园心中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行事力上可以做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点还非常非常成功。
这个不错，
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就像我们公司，就是说大部分公司的都是会发行事力，那你就会知道说哇，今年我们尾牙是什么时候，可能公司的参展是什么时候，那家庭日是什么时候，那自然而然你就会去 准备在那一个时期我就要去做那件事，久而久之你也不用看行事历了、哦、譬如说我、哦、可能九月一定有家庭日或十月一定有，那我那个时候就一定会空下来会等这个东西发布。
对
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就是要让棒球这件事情生活化。坦白说这个乐天是做最好的。
嗯，因为现在你各个乐队都会有演唱会啊，请的卡司都越来越好啊之类的，这是好事啊，我觉得这是把所有的都做起来是好事。
但是其他队目前就是有点算是电子化测试，就是说哦今天突然可能有请到了，那我可能下个月有这个活动哦，可是拉米狗是一整年的活动我都排好了，而且是几乎是固定的。
对，没错，
每年都是这样子。
对对对，嗯，
所以说我觉得拉米狗的确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风潮，好、哦，就在管理上，在行销上，其实在这个球队来说，也有一些事情他们也是算是头一个做的或头两个做，很厉害。好、哦，就是第一个透过 FA 转身后的就是林志胜嘛，好、嗯啊，然后还有第一个球员。让旅外的算入闸吗的、嗯、就是王柏荣嘛。
小玉啦。
哎。哎怎么了怎么了
什么
大大王大王。
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刚发生的第一个透过 FA 转队的投手赖鸿成。对。然后就转进了乐天。
第一个左投，第一个信赖的，第一个牛棚、欸、全部
都是第一个。
所以说你不管是在自由球员啊这种转会来讲，他的这个发生的频率都是最高的齁。那对你个人来讲，你觉得这个是好还是坏，你怎么看？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因为职业球员其实现在的角色应该要越来越被放大。如果你有看 NBA 的话，大家可以听小人物上篮。对，如果你今天你会得到很多信，过去其实球团站得很高、嗯、球员很低。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的职业运动也是一样，老板啊球团讲话特别大声，那球员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太多可以执行的东西，但现在球员讲话声音可以越来越大，所以呢球员开始敢站出去走第一步。我一直觉得站出去走第一步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嗯，因为大部分人应该都会观望，就是、哦、我来当第二个，我之后再说、嗯、所以你能站出去第一个，包括像大师兄去兄弟，虽然我觉得那时候很难过、嗯、虽然觉得难过、嗯、包括像中英兄弟放他的应援曲，我觉得大师兄的应援曲真的超级好听的、嗯、真的是全场一起喊很有趣，都要变成喊中信兄弟，开始真的是不是很习惯真的不是很习惯、嗯、然后呢后来是大王，虽然大王可能一开始去日本，但因为成绩本来就不同，但至少他站得出去去挑战一下日本的成绩，不然我们的球员怎么会有打者去挑战日本的成绩，真是太难、啊、连想都不敢想、嗯、但是至少我们现在看到说，哦，原来我们的落差是真的是蛮有一段的，对方是真的很强，但至少我们站出去。那这一次包括像赖师傅来这桃园，我觉得只要能站出去走第一步争取自己的权益，对中华职棒应该都是好事啊，因为球员的生命其实很短，嗯，这很短，你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争取到你最大的利益，对你最有用的东西才有用，而不是永远都在等球团帮你安排，那个一直等等等，可能你就已经三十几岁，那个就直接被刷掉了。
是啊，是啊，
所以我觉得球员应该要为自己着想，然后跳出原本的框架，所以我认为是好事啊。
还有一个事情也是拉米狗当年算是率先冲撞的、哦、就是在2017今年赛之前他们就是不支援嘛，
不支援棒协，
不支援棒协啦，对、哦、这个我觉得
我想说什么冲撞第一个画面让我想到那个大师兄冲出去撞裁判
不是这个
哦，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哦、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球团做这个决定，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哦、就是在那时候大家关注度很高的时候不支援，那一年其实就看不到拉米狗的球员嘛，就
对
对、啊、其实这个也是蛮酷的。
是不是其实从2009年的时候就有经典赛嘛，好像我们中华职棒只出两队啊，嗯，
对对对
对对，只出两队，对。但是这样子的意思是球团会知道我的球员是我的资产。嗯，我是这样，不是让你无限次的一个使用之类的、
哦、对、嗯哦、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实在看过太多太多例子，你今天出征中华队那受伤哇不得了，你可能连打美国职业队吗？是不是在讲某有一个、欸、某一个球队、欸欸？我曾经最喜欢的球员，我超爱的球员，对不对？他的人生或许就会完全走向不同的道路。嗯嗯。但是我们只会记得说他那一年，哦，他我们感谢他帮我们打到第几名。但是我们要回过头，其实他的人生会差非常多。哎，
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刘宝佑刘董啊，他还有说什么？你别给他救车吼，不是给他救头塔，你讲要给他救面路的吼。
对啊，我是觉得这个球员对我们来讲，某些协会都说、球员都是我们国家养的，怎样怎样。
对对对。
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对啦，你不能每次都用这种所谓的国足压力，之后说我从小培养你们到大，这种压力去压在球员身上。嗯。就像你刚刚讲的，球员的生涯就是这么短暂。
对。
那你又要把这么短暂的生涯去燃烧殆尽，这个真的是不太好啦。
因为他们都会用 等于说中华职棒你结束的时间你额外去做训练，他绝对不是只去打那几场比赛、
嗯、对啊，
是啊，对啊，集训啊，哇，那个受伤几率是非常高，包括那个强度啊压力应该是非常高的，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休息时间就被剥夺了，这是最直接的失去嘛，对不对、嗯、
对，
嗯，好，刚刚派总这么中肯的建言，
有吗？啊，
有吗？所以我们今天现在马上帮你 promo 变成派董，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桃园队的剧院或管理阶层，嗯，好，就是有话语权，你想怎么经营这个球队？
好，我来想一下，我当个剧院。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桃园来讲的球迷来讲比较难，因为其他球队跟桃园比起来，桃园的剧院就是我们刚才讲过，他们走在比较前面。
对啊。
所以你现在就会要激发更多可以是要、嗯、要超越这个啦，超越目前的第一的感觉。
对，嗯、比如说啦啦队二军，
会不会太多人
太多了，
对，超多了，
现在已经很多了，
超多了，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第一个在 GM 上，你今天我相信你的战绩不好，战绩不好的话，你很难维持一定的票房，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品质的战绩。嗯、但是老实说，在台湾，你真的没有打到季后赛，其实。没有很容易，因为全部比赛球队其实没有那么的多、啊、你只要一定的品质，你不要一口气什么十连败之类的、嗯、可能其实没有很难，但是只要你能进到季后赛，其实大家的几率其实不会差太多，嗯，不会差太多，所以呢你要想办法保持住一定的战绩，那我觉得在中华职棒你要保持住一定的战绩，你的洋将绝对不能乱找，嗯，你绝对不能说什么我随便找一个，就像今年后来掌握投手，我的名字都还记不起来，那连先发都没有办法投吧，那这是先发，这那只能中继一局而已，怎么想
曼恩、啊、
曼恩
曼恩、
啊、真的
曼恩、
啊、
真的曼恩，
对，然后或者是后来像纽维拉是兄弟转过来的，
对对对，
兄弟转过来、嗯、他明显状况不是很好，控球也不是很好，嗯，然后还有那个左投之前是马林鱼队的陈伟英的队友
尼科利，
对，尼科利球速很快啊、嗯、但是都在二军，
对 对, 对
都在二军，所以一定有原因，所以说你一定要花更多的心思去找洋将，好的洋将就会让你上天堂嘛，
是啊，
这是一定
的, 是
的,
是 的, 是的，
你不需要那种宰制，但是好歹堪用，嗯，我觉得堪用还蛮重要，嗯，因为老实说以过去这几年拉米狗的一个成绩，你说那种很宰制的洋将，除了像那年的史伯威之外、哦、但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特别宰制的洋将，嗯，但他可以靠拉米狗很好的打击把他给 cover 下来，这是这是拉米狗一贯的赢球的模式，但至少你的洋头不能落差太大，今年就是落差太大才会这样子，嗯，第一个是左投
卡本特，
卡本特，嗯，就卡本特Carpenter 的体力实在是不太能撑过五局，嗯，他到后面真的不太行，他不能撑五局。那再来是半能很容易一局就炸掉，嗯，他可能就投七局，但有一局就炸六分。但今年打击可能你又追不回来，嗯，所以我觉得洋投的落差，我觉得是今年非常非常大的关键，你没有办法去止跌回神。所以我说球团可能要再找洋将上需要更多更多的一些心思。
有了，整批都换掉了嘛？
哎、欸，对，
是不是又找了一个？有啊，
有包林杰是
包林杰是因为
富邦的，
就是在今年都没有出场，
因为富邦太强啦，
所以这个福袋
都会强啊，
对，所以这个福袋也是蛮大的，这个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对吧、啊？
对，所以我说洋将，我觉得是 GM 一定要去比对你的球探，要去好好的调查这个东西，嗯，这很重要。而且其实因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相信非常多洋将，他其实他不见得有那么好找工作的情况下，你应该会有更多的选择，然后更好的去挑一下这个洋将，嗯，因为台湾相较起来。我们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变比较好，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放，但别人说台湾相较起来是一个比较安全、非常出赛的地方，
嗯，没错，就是对于即将到来的球季来说啦，就是今年的洋将也都成绩拉高了嘛，齁，而且有一些从韩职那边也算是还有点成绩的，嗯，那希望今年看了，今年搞不好是很有看头，齁，嗯
嗯。然后第二个，我会觉得那种在中华职棒的球队大傻逼很难啊，你要跟金控比钱其实不容易，嗯，那包括你是。乐天你第一次进来你把钱投入在台湾这个地方，你很难看到短期的一个效益，我比那个钱比永远比不完啊，嗯，你要请什么东西永远是比不完，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如果真的钱花在让你的整个球队，包括像之前他们有讲到说哇也要盖摩天轮，哦，摩天轮，我觉得这个就会增加你更多的球迷会想要说，欸，我们带小朋友去玩一下摩天轮啊，你附近绕一下看一下，欸，棒球场蛮有趣的，我们下一次来去看个棒球之类的，嗯，那会增加更多的一个客群，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值得在撒钱的地方，嗯，而不是请什么更好的歌手，永远比不完的，
啊。对了，
我觉得这是永远比不完的事情，嗯。
这部分他们就是跟桃园合作吗？
跟市政府吗？对，好像就是他们是有这个中长期的计划。
对啊，
而且搞不好那个摩天轮盖起来，搞不好正在打的时候，然后在那边看呢，欸，搞不好，喔。
其实
这蛮特别的，欸。
桃园自从拉米狗搬过来，我觉得都蛮支持的。先不论政党，啊，就是包括从一开始朱立伦嘛，嗯，开始，虽然他盖的球场是被人家诟病很久，但是。从那个时候，他开始长期跟 南米狗啊，接下来的郑文灿的是
对 对，
就是这样子长期下来，我看整个青埔地区他们都是有在规划的，而且他们规划不是单独就是啊可能建案，而是包括刚刚讲球场这边，他们好像都有一同规划。
对，你看包括像他们会有儿童游戏室也做得非常好啊，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依照这个全世界的那种职业运动的观点啊，这个职业运动真的是一个国家的脸啊，对，所以他刚好又在桃园球场嘛，哦，所以好好办的话，以后有外宾进来或什么之类，第一时间就拉进来球场看球，
对，
哦，甚至谈一些合作之类的，我觉得真的是蛮不错的东西啊。
你看现在对面又有打什么一些购物中心啊，或者空桥啊进来之类的，我觉得等于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棒球场，这个是我觉得蛮重要一个可以撒钱投资的地方。那我要讲第三个，就是会帮球团带进来更多新球迷的，绝对不会是新球迷，一定是老球迷，始终球迷。但是你要让老球迷保持相信肯定你很重要。比如说就以我自己来说，我每年都有办，之前是状元卡，那今年是我抽不到金元卡，那太少了，一百分钟。那所以说每年都会花钱去办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花钱他每个月会送这个礼物，但事实上我觉得以礼物来说，我在上这个节目之前我问了非常多我们自己一起看球的朋友，大家其实都这种感觉，你每个月什么来店里你都送一些那种过季厂商要送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一个拿到大家就不想又想丢掉的东西，那这种东西其实你会消磨你自己球迷对你一个认同感，这样子等于说你拿掉你原本始终球迷对你一个认同感，你要去开发新的，其实我觉得这方式是错的。所以你要顾好你自己的自家球迷很重要。有一些那种很烂的商品，比如说什么一小瓶的那种随身洗发精，那根本就是厂商办活动送的啊，你有没有拿来送给别人拜托之类的，那个就不能送啊。所以说这种东西你送出来，他不如不要送，还真的不如不要送。但是如果你有这些东西没关系，那我们可以比如说在场中我们参加一些活动，让大家用 APP 啊之类的，不仅是我们自己的会员，你所有的球迷都有机会可以去参与，那这个送他们我觉得是没有，这绝对是赠品没有关系。但我们既然花钱办，你不能送我这种东西。然后再来变成以我今天说一年花3600在办他们的一个会员卡来说，我唯一的福利可能第一个我只是提早一天买票，但是因为乐天又接手，那乐天接手乐天又要推自己的信用卡，就你知道吗，后来我有办乐天信用卡，乐天信用卡比我花3600的更好用，那我干嘛把它换成3600来买，是不是很奇怪吗？这太奇怪，我说我的会员卡在现场在现场9折，办乐天卡不用钱啊，85折，太奇怪了吧。对吧，所以说这些你不能去浇熄你原本始终球迷的心，我觉得这一点还真的蛮重要的。OK， 因为这些人其实最重要。对。
好啦，今天非常感谢的齁，今天派出一起念的 Patrick 来我们节目分享一下齁，地狱金刚齁，然后熊队原队的故事啦，那非常精彩非常有趣啦，那之后有机会的话再来我们节目分享一下其他的相关的棒球相关的人事物啦齁，那也希望那个 Patrick 一起念齁的那个收视长虹蒸蒸日上啦齁。
谢谢大叔们，开心可以来到大叔野球543，我是 Patrick， 我的节目是派翠一起念，我们用每一集5个简单的英文单字教大家看全世界有趣的事情，包括旅游，包括美食，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聊聊棒球还有乐天桃园，谢谢。
谢谢，拜拜。
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
希望大家上 Apple Podcast 专区给大叔们5星赞加。如果有任何意见与想法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区留言，大叔们尽量给大家解答。
更可以上 FB 搜寻大叔野球543，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
就可以加入社团，和爱棒球的朋友们一同聊棒球。
期待下周与大家
五四三，
大家下次再见 ，See ya，Adios，
再会啦，
再见啦，好，再见哟。